So until you are freed from all the subtle obstacles of knowledge, you cannot know all these details. 所以除非呢，你已经去除了所有的所知障，我们说是不是所知障，知识障、所知障啊，去除了所有的这个所知障。刚才前面讲的是烦恼障，对，那么所知障是八地菩萨以上才能够完全的进出的。那么烦恼障呢，我们说在初证空性呢，这个阿罗汉成就阿罗汉果，或者是进入见道以后，我们就已经把它进除了。但是所知障呢，是一直要到成就八地菩萨以后啊，才能够完全的进除。所以当你要真正的进除了所有的所知障之后，你才能够了解这个业的这种细致啊，业跟其结果的这种细致。所以even arhats are not completely free of these obstacles to knowledge. 这就讲，那即使阿罗汉成就阿罗汉果的，他已经脱离轮回了，不再在轮回里面打转，但是他都没有办法这个完全的从这个所谓所知障里面解脱出来啊。Although they have freed themselves from rebirth in samsara and from experiencing samsaric suffering, they will have obstacles to knowing certain things. So they cannot perceive all the details of karma and its relationships. 那么阿罗汉呢，虽然他们已经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了，但是呢，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了解这些所谓因果的这些内容啊，那么，so therefore the details of karma are fully known only to the omniscience of a perfect Buddha. 所以只有这个所谓具有圆满智慧的这个佛啊，成佛的众生，他才能够了解这些所谓业果的极细致的地方。Now because we cannot directly see the function of karma at this stage of our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e Buddha told stories that illustrate the principles of how karma works. 那么在这里呢，格西就讲到说，因为我们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没有办法认清楚或者说看清楚这个业果的业是怎么样的运作的，所以呢，我们只能够从佛陀所讲的故事里面去理解。那么这个佛陀啊不会骗人的，因为他是成就者，他是已经脱离了所有的这些不善业了，所以他不会说谎话。那么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暂且相信他讲的这些故事啊。After he attained enlightenment at the age of 35, the Buddha spent his life teaching until he passed away at 80. 所以佛陀在35岁成道啊，到80岁啊，那么入涅槃，所以他在这个45年里面，他讲法，到处去讲法。So since he had such profound knowledge, his disciples liked to ask him questions about various good and bad events that happened to themselves or to others they knew. 那么因为佛陀是一个所谓成就圆满的这个正等正觉者，所以呢，那么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因此他的弟子啊，那么就利用各种机会来问佛陀有关于发生在他们身上或者是他们朋友身上的这些好好坏坏的这些事情。所以呢the questions were often provoked by miraculous deeds or other unusual events that transpired at that time. 那么这些问题啊 were often provoked by miraculous deeds. 通常是这个怎么讲啊 by miraculous deeds, 一些很这个奇妙的这些行为啊，这些，那么换句话讲，就是他的弟子们啊问了很多这些都是听起来非常玄的这些这个问题，然后佛陀有时候回答的内容呢，也是牵涉到很多就是不是我们在世俗这个世界里面所能够理解、所能够这个看到、经验到的这一些行为的这些答案。所以， 那么所以这样子的话 in such a case, one of the chief disciples would ask the Buddha why this event had happened. 通常碰到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佛陀的主要的弟子就会问他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这个事情看起来非常的玄，这个 mysterious, 非常的玄呢、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呢？那么佛陀啊就用他的这个所谓的 omniscience, 用他的这种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这种知识啊来解释来说明。所以这里描述的很有趣啊， The Buddha with his radiant smile, 那么佛陀总是、啊、笑眯眯的啊，然后会回答说 You are welcome to ask this question and I am happy to answer. 啊，你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也会 happy, 我也很高兴的会回答你的问题。那么And he would go on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chain of karmic causation that tell up to those events. 所以他就会从这个因果的这个过程里面、啊、那么来解说这些问题、啊、同时呢透过这个讲故事的方式。所以 some of these stories are long and convoluted, carrying on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lifetimes until they result in the events that the questioner had inquired about. 所以这一段呢、啊、基本上就是给起来等于是在做的一个解释了，就是佛陀的弟子有的时候问了这个佛陀非常奇妙的一些问题，那么佛陀呢透过他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圆满的这个知识啊来回答，那么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故事这个因果的关系啊可能绵延很多事啊，很多不是只有在这一世就可以解释的，所以从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前提吧。好 ，In this way, the Buddha taught karma and its results by means of personal stories. 所以他用很多有关于人牵涉到人的故事啊，来解释这个因果的这个观念。Which are collected in various sutras and in the Vinaya. That section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dealing with rules of monastic discipline. 所以有关于这一些记载啊，那么收集在很多经里面，同时呢在这个所谓的 Vinaya, 在这个律经里面也有收集到。这个律经呢主要是针对出家众啊的戒律啊所这个编纂的或者所集成的一部经。所以中国大师啊那么就 mention this text, three texts, which collect many stories relating to the works of karma. 所以中国巴大师在谈这个有关于业果 的这一部分的主题的时候呢，基本上提到三部经。这个三部经呢，第一个是 basis of discipline, 啊，我们说这个叫律基吧，或者说戒律的律啊，律基。啊，这个是照字面的来翻的。第二个是 The Sutra of the Wise and the Foolish， 这怎么翻译？美玲这怎么翻译 ？Wise and the Foolish， 这个聪明的跟愚蠢的经，啊，咸鱼经，照白话不是照这个字面的，咸鱼经啊，咸鱼。不是红烧鸡精，咸鱼精，咸鱼精。好，贤者是 the wise， 愚者是 the foolish， 咸鱼精啊。第三个呢 ，the Hundred Action Sutra， 这叫什么？百叶精啊，百叶精。那都是吃的东西啊，不要误解了，这都是很重要的经典啊，这个咸鱼精跟百叶精。好，那么这三部各位可以记得，就是这个是中国巴大师在谈到这个业果，基本上依据这三部。So by reading the stories told by the Buddha, which describes how certain events develop from certain causes, skillful people can come to understand how karma works. 那么这里就讲说，我们根据啊这个佛陀他所讲的这些故事啊，里面描述了某一些因带来某一些果， 那么下面讲说 skillful people， 这些比较脑子转得快的，脑子转得快的学生呢、啊，或者是说弟子啊，他就 can come to understand how karma works， 就可以了解这个业到底是怎么样在运作的。好 ，the sutra of the wise and foolish was given this name because when wise or skillful people read it, they can gain a realization of karma and its result。所以这个咸鱼经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呢？就主要就是说，当这些比较聪明的、比较聪慧的弟子啊，他们读了这部经，那么他们就了解了业果啊，就证悟了这个业果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道理了。However, when those who are foolish read it, nothing happens。啊，那些比较资质比较不是那么聪明的呢，不是那么聪慧的呢，那么他们就读了就读了，没有办法从里面去体会到什么事情。所以Kesha在这边问说， You could say that reading this sutra is a test of which one you are。 做智力测验，自己去找这部经来读一读看。How the stories in the base of discipline are accounted as how the results of the Vinaya, which govern the behavior of monks and nuns, come to be made。 那么另外那个所谓律基啊，照字面来讲，是这一部经呢，是主要的是来这个来看这个，就是说来讨论了、出家众啊，不管是比丘尼他们的这个行为的规范啊，是怎么样产生的。So each of the Vinaya rules is accompanied by an explanation of the events that led the Buddha to establish that particular rule。所以呢，每一个戒，在这个戒律里面、那么通都跟随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都就会解释，就是说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那么佛陀制定了这样子一条戒律。So this enables the members of the Buddhist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all the commitments that accompany their ordination。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每一条戒律都有一个相关的故事来说明啊，这个前因后果，让他们了解到，除了他们这个 ordination， 他们受戒以后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戒律是要怎么样的去遵守啊，还有为什么要去遵守这些戒律啊，那么以及他们应该要这个承诺要去遵守这些戒律啊，是连在一起的。关校长就是说这个 basis of discipline， 这个律基啊，是协助这些出家众来遵守戒律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著作。So these stories recount the place who was present, who asked the question, what was the purpose, and why the particular rule was made。 所以这一些故事呢，就是重复。那么这一条戒律之所以被制定的前因后果，在什么样的时空状态之下，谁问的问题，然后这个怎么样的解答等等，目的是什么等等，这些相关的，那么经过这样子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啊，让相关的人啊能够去很清楚的了解到。So this is why the base of discipline contains so many stories related to karma。这一部经呢、啊，那么里面就包含了非常多有关于业的故事。So by hearing and reading these stories, you gain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karma works。 所以透过读这部经呢，那我们了解到这个业啊，它是怎么样的在这个作用的。好，我们到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